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知道大家都蛮紧张的。那、昨天的因为我只在台北市了。昨天的台北仿佛空城一般，车流都不见了。你像忠孝东西路这些地方，除了比较社区型的地方，还会有一些的人流，或者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会有一些出来买吃的、买便当啦等等的，还稍微会看到人流之外。其他时候几乎都是居家自述。好，那你看到我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啊，你看你现在如果透过我们的直播的视频，你可以进到 YouTube， 那进到 YT 里面的飞碟联播网，那我们的直播室飞碟早餐，不只是我想你会看到。每一个工作同仁在每个独立的工作室，不管是音控，不管是我的制作人，每一段的节目，我们大概都会戴着口罩。当然，声音的效果当然一定会差一点了、啊，多少会有点懵懵的感觉。好，但是表示我们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也开始对于后续的疫情，因为这种的数字，它会呈现不只是几何，它会接下去可能会用三倍数的方式。不过当我说三倍数是说从前面因为昨天的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数字来看，最早发病的可以回溯到4月6号，哇，那不得了！4月6号是什么时候啊？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了。那一传十，十传百啊！这不只是在那种口耳相传，而是在流行病学上面也是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在社区里面的潜伏病例，它已经进来了。我们其实现在居家自述啊，那在没有全民普筛以前，要把这个尤其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要揪出来，那个难度奇高无比啊！我们因为一直都没有普筛。那我们就不知道，尤其在现阶段的情况下面，之前你或许会觉得说啊，就是没有什么疫情，所以是不是要普筛，有没有必要花那个功夫花那个钱，好像也没有必要。那如果你再回头去看，如果4月6号就已经有人发病，那你再看看呢，4月的时候大家在封妈祖，在封什么，我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啊！就当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都变成风凉话，多说无益啦。只是有时候趋图疑心之人啊，往往惹人讨厌了、啊。趋图疑心的典故我就不讲了，那大家自己去找来看吧。我已经过去讲过几回了。好，但是从眼前开始，每个人。把自己的防护工作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周围的人，保护家人，这很重要。当然每天戴着口罩生活其实也很辛苦，欧美人他们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但是我们可以。你看到昨天，我坦白讲，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忍不住啊，我觉得台湾人真太屌了，真太屌了，用这么粗俗的话表达我至高的敬意啊，这太屌了。就是幸好每个人老百姓都这么的有纪律啊，要不然如果你要靠这些的政客的嘴脸跟这些号称专业人士的那种的轻佻轻慢，觉得自己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啊，那就完了。你回头想着，台湾这一年多如果能够免于一波一波，台湾严格讲到现在才是第一波疫情， 之前根本就不算波，连波都没有，你要把过去什么磐石舰啊这当一波，其实都实在很明，因为他从来没有进到社区感染，所以就没有什么波，基本上顶多就群聚而已。后来没有任何的不明感染源，他就没有哪一波的问题。现在才是真正的第一波，一年多了才第一波，那真的是靠着每一个人。好，但没关系，现在来了，大家同舟共济，一起面对。我们有两个大难关要过，第一个就是说要先把疫情的先挡住，因为以现在的感染的数字跟发病率，接下去一定死亡人数一定会增加。希望不会了，希望不会，希望大家平安。但是我只是说从科学数字上面来讲，它恐怕很难避免。那因此每个人就要更做好防护，因为所有的这些的重症啊、死亡啊，其实它大概都跟感染的确诊数呢成一定的比例，跑不掉。好，那希望大家都平安，在医院里面的呢也都平安，因为以台北新北来讲，医疗体系已经快接近饱和了。我刚讲第一个就是大家需要先把疫情的先 hold 住。hold 住了之后，第二个还有更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疫苗，没有疫苗我们就开不了门。在过去我们常常用一种比喻说，现在防疫到了酒局上半了，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当西方的疫苗呢都已经施打到一定的比例，他们都觉得那个疫情已经开始降温，群体免疫的效果开始出现，虽然是不是每一年都要打还不知道，但最少呢眼前呢终于好像欧美，那英国呢可能在六月份呢要开始要做局部的解封，法国也是一样，美国呢七月四号也准备要解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打麻将到了北风的时候然后才放炮，或者说打到呢打了九局的好球，到九局下半的时候被逆转，希望不会。但是如果要开放，我们没有疫苗，没有疫苗怎么办呢？没有疫苗就是就算没有疫情，就算把疫情控制住了，我们还是只能够继续的锁，就是把自己的门呢就反锁，把自己锁在里面。那你能锁多久？那也很奇怪啊。但是疫苗现在就政治问题了，要不然就拖。本来我猜想我们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大概是希望能够希望这种疫情呢都不要发生，然后就拖到台湾的本土的疫苗，可靠的本土的疫苗出现了，我们可以打自己的疫苗，打得很开心，然后呢量也够，也不求人，然后就可以呢达到呢群体免疫的效果，然后就可以开门了。但是现在中间我们的疫苗什么时候会出现，如果照原来的说法可能最快呢七月底，不知道，那还是很乐观的。但是现在五月底疫情爆发了，中间有两个月啊，大家撑不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当然你说就算这个时候有疫苗进来，就算有疫苗进来也来不及，可是起码可以把第一线的，之前我们讲过，就有一些第一线的不只是医护啊，而是服务业跟人跟人之间有密切接触的那些呢，都应该优先施打。但这些反正马耳东风啊也没人听，现在讲也没有用，现在只能够靠我们，不是群体免疫啊，我们是群体防疫啊。我们其实透过群体防疫啊，我们才达到了过去一年多的群体免疫。进广告，进广告就是之前我还是重复一下我这个周末的心得。我觉得台湾人真太屌了，拍拍手。进广告回头聊。如果你有任何的怀疑，自己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那赶快寻求专业的医疗机构的确认确诊，然后做好个人的防护。这两天我看到，坦白讲了，就是我所在的台北或者旁边的新北， 台北现在的中继的这种防疫旅馆啊，就是有轻症或者说无症状或者疑似症状的，大概都还有空间。但新北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要赶快要腾出来。那整个的北北基桃的防疫是一体的，大家互通有无啊，不要听啊！我昨天听到我们的陈时中部长说，如果是轻症的，那就留在家里。我听得快昏倒了。好，这个呢，待会再说吧。好了，这个时刻我知道大家都需要有比较清楚的态度跟防疫的观念跟防疫的资讯。我刚提到的就是第一个，当昨天看到当防疫提升到三级了之后呢，双北地区防疫进入到第三级之后，第一个我们的地方这政府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碌啊，我知道。那就昨天我也跟台北新北的地方的政府的这些参与事务的，我就不说谁了，就官员们来聊了一下，知道一下他们的防疫准备。到很晚的时间了，他们都还在开会，在掌握情况，非常的辛苦，恐怕还要辛苦一段时间了。大家的体力啊，各方面啊，都要撑住。第二个，我刚刚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台北新北，因为我这两个地方大概是指标战区啊，拍拍手，我觉得非常厉害啊，马路上几乎快要看不到车啊，那卖场百货公司空空荡荡，一些当我出去买吃的时候，我当电话先订啊，订了以后呢，到了之后，然后在门口呢就交货。当然该有的防护都一定要有，口罩啊、就酒精啊这些少不了。往店里面一看，一个客人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我觉得这个，我不能说只有台湾人，但是我认为只有华人办得到。好，这是这种纪律啊，大家都，我们不是，我说了，我们不是群体免疫啊，我们没有疫苗，我们没有群体免疫，但是我们用群体防疫啊，在过去一年多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效果。现在虽然因为，你看一个诺福特把他害死了，一个看起来哗众取宠的立委，一个不太当一回事的，慢慢的掉以轻心的指挥体系，真的把台湾给害死了。你只要看到一个指挥体系觉得好像台湾真的是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啊，对于当全球的疫情好像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开始掉以轻心，然后对于许多的防疫呢开始呢自动的放松，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台湾都只有主动防疫啊，没有被动防疫。所谓被动防疫就是我们没有快筛，没有疫苗，没有快筛，没有疫苗，就是大家都只能够透过主动的口罩、酒精、勤洗手，然后社交距离，我们都只能够用这种的方式，每个人都必须要很主动的做好自己的防疫动作，达到了群体防疫的效果，用群体防疫达到群体免疫。这种的纪律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我鼓励一下，就是那真是不简单的事情。我昨天当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户外运动，所以我去爬山，在山上人也少了很多，那偶尔遇到的一些山友们，即使在爬山的过程也都乖乖的戴着口罩爬山呢。好，那很不简单了。好，但是看了这些疫情，现在我们就先不算账了，也不用去追究谁放宽了诺福特，谁让诺福特的要隔离的不隔离的竟然可以混居， 那要隔离的竟然可以说到三天，外国机师还可以到处乱跑。我们已经不想去追究哪一家航空公司，哪一个过境旅馆、防疫旅馆出了问题，导致或者哪个是狮子会的会长，他也不知道自己染疫啊。我们今天去怪他说，那、啊、他为什么这样东跑西跑？夜晚比我们白天更美丽，我觉得那个是人的生活自由，他不知道嘛。那你说，那他为什么不戴口罩？我告诉你，就是已经很久的时间，大家只要开趴的时候，我请问你，这段期间如果你有去 KTV 唱歌，你有到电影院去，或者你有参加什么狮子会啦、福伦社的活动，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有戴口罩吗？我不能说一定没有啦，但是少很多吧。你再回头去看一下，三月的时候在妈祖出巡的时候，你有看到戴口罩吗？你再把镜头调出来看一下，那个不戴口罩的太多了吧？这种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那大家已经警觉性的都松懈了。我说了，就是即使量体温，本栋大楼好久不量体温了，上个礼拜开始量了，今天上班人少了，很多人大概都在家上班，因为我们这个是一栋超级办公大楼。那这些都最早都表示大家有警觉性了。可是我说我们现在那两关要过，再来就是我刚刚讲两关，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疫情要控制住，不能够再扩散，再扩散的话，那大家伤害都很大。今天很多学校都停课了，不是只有北部啊，中部 也有啊，然后南部也有啊，都有，彰化也有啊，都有停课的学校。只要一个学生染疫之后的确诊，那个学校就停课。北部呢也有大学那染疫停课啊，反正大家自己查吧。那疫情先控制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疫苗。除了没有疫苗之外，我们也没有普筛。没有普筛的话，因为这些病毒已经进到社区里面了，接下去你口罩摘不下来。我说起来，虽然口罩戴口罩我们成为一种习惯了，可是你想到说，如果你一辈子都要戴口罩，你不会觉得也实在很痛苦吗？也实在不是个办法。那社区里面潜在的这种无症状的，或者搞不清楚到底是感冒还是 COVID-19的这种的患者，轻症的或者无症状的，你如果不普筛，我们怎么揪得干净呢？怎么可能再回到之前的那种的防疫水平？他吓都吓死了。我告诉你，每个人就是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在周末的时间，我觉得我在看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的转播的时候，我唯一觉得有进步的是，我听到我们陈时中部长，他形容这个病毒叫做 COVID-19， 太好了，终于改口了。虽然他讲 COVID-19 的时候，我觉得他卡了一下，有点吞吞吐吐啊，不过那总是对的。当你要加入 WHA， 说 WHA 为什么没有发邀请函给我 ？WHA 告 WHO 告诉你，不要再叫什么武汉肺炎、中国肺炎。你有听吗？你跟美国的关系很好，美国的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告诉你，不要再叫中国肺炎、武汉肺炎，不要再有任何这种的歧视性的言语，导致美国社会的反亚裔、反华的情绪呢更高涨。你有听吗？台湾常常用这种的滥情的、非常政治性的语言呢、啊，在操作专业问题。台湾现在再度的付出代价。可是我在看昨天的记者会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的时候，我警报器大叫，完了。因为我们的防疫者指挥官说，对于一些轻症的，希望你就待在家里。轻症怎么会待在家里呢？我如果怀疑我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你应该赶快把我放到一个中继的医院，就像是武汉的方舱医院一样。 你不要因为那个是大陆的做法，所以你就不想学，你就拉不下脸。我老实说，要轻症的待在家里面，美国是这样做的，日本是这样做的，欧洲是这样做的，印度是这样做的，全挂，就是因为轻症待家里。你设想一下啊，每个人家里面总要有一个人出门吧，最少。那家里面有确诊者在家里，你认为以这个病的传染力，在家里面大家东摸西摸的，一家人啊，在一个空间里面生活一天的时间，你再怎么去自我保护，没有用的。我不相信啊，要不然怎么会叫做群聚感染？绝大部分的群聚都是家庭感染啊，东摸西摸的，你防不胜防。你让有轻症的或者无症状的或者怀疑自己感染的待在家里面，他除了反映你的医疗的资源已经接近饱和以外，那很蠢啊。所以你要很快的把你的不管叫防御旅馆也好，叫做方舱医院也好，总而言之，他要有一个属于轻症的或者怀疑自己染疫的，或者有就是说不明的危险接触的，他都能够进到这个方舱体系里面去隔离。那因为方舱里面不需要用到太多的医护人员，少量的医护人员，然后提供足够的物资，在那个方舱体系里面给他14天到21天的隔离，没有事就出来。其他的医疗的人员全部支援第一线，这个时候你才不会有压力啊，否则你的病患会越来越多的。我觉得方舱是一个非常棒的概念啊，就是去年武汉封城了之后的雷神山火神山，在当时呢，被台湾、被绿媒、被西方国家笑得要死。可是你回头去看，我一直说1月23号武汉封城，小年夜武汉封城，我一直盯着大陆的数字，它2月8号第一个峰值就出现了，2月10、13号第二个峰值出现了。两个峰值之后没有再过高峰，我知道那已经是高点了。就以2月13号、1月23号到2月10、13号，21天了、啊，21天，它的疫情就刹车了，就往下走了。你办得到吗？加油！不要只靠台湾人，不要只靠台湾人的群体防疫。进广告回头聊。
记得。
新一代的懂王，我不懂了，我就是个新闻工作人而已。好 ，Alan 说方舱医院等于集中营。对啊，去年台湾就这样讲。好，佳妮说台湾的医疗崩溃就在眼前。那有很多不在台湾生活的朋友啊，我觉得台湾不会。我是因为生活在台湾了，我对台湾的公民的品质是有信心的。你看到台北市这种的，台北并没有封城，你知道吗？台北其实按照政府机关的要求，并没有封城，就是你只要符合基本的这些要求，做戴口罩的，你还是可以出来活动，那大家都不出来。好，欢迎回到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看一下台指期开盘，台指期开盘之后呢，台指现在重挫535点，15231点，6840口的成交量，不意外了，就是一定是重挫开出。大家没有安全感，再加上今天会有上个星期五呢，侥幸觉得逃过断头的那些的力量， 今天大概知道头非断不可了，就今天会有在融资的市场上面一定会有激烈的杀融资的情况。当然你不杀，你说明天如果我还可以撑，我还可以再交保证金，我是不是可以再撑下去，我不知道。我虽然疫情我们除了报就是说每个人自己该做好，然后保持的比较正向的生活态度之外，你哪里知道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杀个三五天一个礼拜也会要你的命啊。那今天因为期货呢下跌，所以今天现货开盘了之后大概也会有等比的跌幅。那在资本市场进出的人准备，我说了前三个月的时间台股一片向好，大家到处都是谈股票聊股票的声音。那也在的提醒你，就是因为现在并不是泡沫破掉，现在是防疫网破了，但是泡沫并没有破。那防疫网破了会破一段时间，那会再重新会调整，但是泡沫还没有破。好，那刚刚好，现在因为9000多位的观众在我们的线上，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叫做方舱，不管，而是你从在万华附近的几个快筛站去快筛的人，筛出了将近10%，500个就筛50个，1000个筛100个。那个是在万华的这个区域里面，但是它已经扩散了。那昨天全台湾206个，你不要以为206就到顶啊，就算从周末开始大家开始竖起汗毛，开始紧绷，开始知道状况不对了，不能够再轻飘了，不能够再像前一个月跟印度真相就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印度啊。妈祖出巡的时候，哇，所有的政客都去蹭，我现在很想把那画面再调出来放给大家看一看，所有的政客争先恐后蹭啊。然后大家觉得当做是去祈福去干什么，没有人挡，然后也没有人敢发出警语，蹙眉头。我想上个月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再提醒你的，那你被臭的要死。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当乌鸦了，蹙眉头讨晦气干嘛？然后五一长假的时候，我在节目上面讲说，我实在很担心啊，因为那时候印度的疫情已经那个样子了，它明明就是一些宗教活动所引发的大爆发。五一长假我已经很担心，我已经提醒啊，五一长假看到那些呢铁公路运输都还这么满，那所有的公共场所满满满，餐厅满满满，百货公司满满满，到母亲节假期那更不得了了。母亲节假期呢，即使已经开始有疫情了，可是餐厅几乎没有人退啊，一样满满满，我还是订不到餐，然后后来就这样了。你就知道其实已经有疫情，大家掉以轻心久了，因为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会，台湾人不会有事的。你知道这种台湾人不会有事，台湾人的基因很特别，因为我们是闽南人，因为呢，因为什么什么的研究呢，告诉我们，因为这种的 COVID-19 呢，的新冠病毒呢，可能呢几可能几十万年前几万年前呢就已经呢在亚洲呢就出现了，所以呢在亚洲人呢对于就是说呢这个新冠肺炎本身的抵抗力特别好，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看这种的没有任何扎实科学根据，但是你深信不疑的信仰，比宗教信仰更可怕。我说，台湾真的到处都是白莲花，都是白莲教，都可以加入义和团，都觉得呢自己耍两下之后呢就是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病毒呢都杀不了你。那这种信仰让大家呢完全不设防，我说越来越轻佻， 然后嘉玲嘉玲嘉嘉玲都不当一回事，然后民意代的代表呢就开始出来哗众取宠，觉得这些航空公司回来的机师们隔离太久了，可不可以再缩短到三天？你现在疫情爆发了之后，你能够接受有哪一个地方政府说有不明接触的只要隔离三天就可以？那你等于放着让大家死啊。但是上个月上上个月，当这些的民意代表们，尤其是执政党的民意代表们，那种匹夫之勇，以为做了大功德，帮这些呢企业讲话，好像真的是但今天一个诺福特把大家给害死了，不知道哪个外籍机师把大家给害死了，然后很快的就扩散开来了。但是我说了，现在当疫情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不是只有各医院备战，比如说昨天台大医院开第一枪，希望没有事不要到医院去，就是说你如果呢只是那种的鸡毛蒜皮的或者长时间的这种的慢性病，喜欢到医院里面去蹭的，去排队的，喜欢到医院的这种的地下街去逛的，那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去医院逛地下街。所以大部分的医院啊，尤其医学中心级的医院啊，那个地下街的收入都很可观啊，就地下街好像什么都有，好像百货公司地下街一样。那拜托你医院就不要去，因为那毕竟是百病之源嘛，让医护人员专心，他们在动员准备，他们呢都在呢面对到一波的疫情的撞击。那台大医院开始了，我相信各个呢主要医院都一样。那我也呼吁呢飞碟早餐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去了吧。其实台湾人真的是太爱逛医院了，太爱看病了。好，那除此之外，让第一线的医生们、医护们，包括呢，应该要开始要征调一些已经退休的有经验的医护，那开始 stand by， 因为疫情可能还会再扩散。stand by 就是各个地方需要有医护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些专业的医护人员，那发挥你们的专长，到第一线的支援，像去年的武汉一样，全中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像奔赴战场一样往武汉走。好，但是重点是有许多的担心的、怀疑的，或者有症状的、有轻症的这些人怎么办？因为这个呢其实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些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告诉这些人你要到哪里去。当你怀疑自己有状况的时候，赶快把自己的防疫包，我说如果你有不明接触的时候，你赶快打理防疫包，简单的换洗的衣物，然后呢该带的证件，带两本书，如果书或者你的手机啦等等这些东西带着，然后应该呢跟你的防疫旅馆去报到呢，开始进到呢隔离状态。当然并不是每个人去就一定会被隔离，就是我没有人这么喜欢被隔离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先快筛，筛了之后呢如果有确定，那你就应该留在那地方。我是说当你怀疑自己有状况的时候，先打防疫包，跟家人家讲好，不要留在家里面。我认为我不能够去逆时钟，我只是我听到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说有轻症的留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啊。我就想美国、日本、欧洲、印度不都这样做吗？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中继的单位可以节省医疗的人力的消耗，同时呢会让这些最大量的都是轻症，因为这个是 COVID-19 的特性。尤其 COVID-19 跟流感不一样啊，流感呢是当它开始出现症状之后的初期，它的感染力最强。换到你已经觉得哎，我有点状况了，你那时候感染力呢开始上来。可是 COVID-19 不是 COVID-19 呢，现在看起来它最强的感染力是在你出现症状前的那一小段的时间。 它的感染力呢最强。当你开始出现症状了之后，你的感染力呢反而慢慢 的降低。所以轻症跟无症状的带源者可能是感染力最强的。那你让这些人待在家里面，我提的问题只是就教育指挥中心，我觉得这很可怕，这不对。那地方政府是需要指挥中心有明确的指令的，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嘛，我说加中央两个字你就把责任扛起来，你不要徒有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银行，中央气象局，中央中央中中央，明明中央就是以中央五为准，向中看齐，有中央但是又不管事儿，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指令。我觉得那些轻症跟 无症状的怎么处理是现在重点中的重点，大家不要再掉以轻心啊。好，其他的人，当然如果你现在没有疑似的接触的，那请自述，都高度的小心，那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酒精、口罩的这密合度很重要。